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澳洲的年轻神秘女富豪杨澜澜带火了一个词儿——天龙人。他们仅仅依靠父辈的身份，就能够拿到普通人一生都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另外一位最受瞩目的天龙人。2022年12月，一条关于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疯传，说他已经被秘密逮捕了。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江志成是在上海康平路大院被中央军委军事检察院特警押赴虹桥机场的，被塞进了专机直赴北京，然后他就直接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为啥会有这么些惊悚的传闻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他身份特殊，又刚刚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他命运的大事。其次，是因为江志成发财发得太快了，也太猛了，而这两件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江志成的公开身份是博裕资本的董事，但他真正的身份标牌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长孙。像江志成这样的权贵天龙人，其实并不属于红二代、红三代加红字头标签的这批人，因为他的父辈或者祖辈并不是参与了开国打江山的那代元勋，他的父辈是在坐江山的时代从技术官僚岗位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的。李鹏家族、朱镕基家族、温家宝家族也都是这样，他们和红恩代严格的说并不是一个圈子。江泽民执掌中共十几年，又垂帘听政十年，实际上控制中国二十几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江泽民流传最广的名言就是闷声发大财，
中国一句话叫闷声发发财。
江泽民控制中国的时代是中共腐败得到了飞跃式大发展的时代，他的家族也被视作是中共最能捞金的权贵家族。那么作为家族的后两代顶梁柱，江绵恒和江志成，那很自然也就在中共权贵当中吸引了最多的关注。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病死，这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时刻。江志成回国奔丧，立刻就抓住了人们的眼球，也传出了他已经被人身控制的谣言。和中国众多的政治谣言一样，这一条也无从验证。2025年4月，央视突然发出了一张江家人参观江泽民故居的合照，但在合照中，江家人就像小学生一样，站在解说员前听讲，特别是江志成的脸上不再有天龙人的傲慢，看起来的确像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管控。与2025年突然火起来的澳洲神秘女富豪杨澜澜相比，江志成算是实锤的天龙人王孙。传闻中杨澜澜有2700亿澳元的存款，也就是人民币万亿元以上，这个传闻的可信度很低，因为这种程度的巨款是不可能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的。
然而这个数字放在江志成身上则是要靠谱得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如何在短短十年时间里空手套白狼，成为富甲天下的天龙人王孙的，以及他的财产规模有多大。
江志成1986年生人，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江绵恒。
江泽民有两个儿子，
江绵恒是长子，江志成就是长房长孙。江志成出生的时候，江泽民当上上海市委书记刚一年，当时的江泽民对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心里并没有底，于是就把儿子江绵恒送去了美国读书，一年以后又把儿媳和刚满一岁的孙子江志成送去美国和儿子团聚，为家族留下了后路。1989年，江泽民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当时上海的一家在知识界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长篇报道，报道中包含有民主人士严家淇的一篇500字左右的短文，指胡耀邦不是通过民主程序下台的。于是江泽民赶紧下令《世界经济导报》删除敏感的这一段。那个时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相当有骨气的，导报拒绝删文，从而江泽民就下令对导报停刊整顿，撤销了总编辑亲历本的职务。上海市委还向报社派出了整顿领导工作小组。江泽民对这事儿的处置方式受到了还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批评，也引来了新闻界和学生的一致抗议。江泽民一度担心自己会丢官，但是随着1989年学运的兴起，人们对这事儿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但是这个事情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认为江泽民有自觉维护党性的原则感，
其实也是护了邓小平本人不按照正常程序逼胡耀邦下台的这个短儿。1989年6月份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随即奉调进京，一步登天，接替了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邓小平深圳南巡之后，江泽民立即跟风表态，坚决追随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步伐，总算通过了邓小平为他设置的最后一项考试，他坐稳了总书记大位，没有步胡耀邦、赵紫阳后尘的危险了。江泽民这个时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他才放心地把儿孙从美国招了回来。1993年，儿子江绵恒带着七岁的江志成回到了上海。江绵恒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做技术员，四年之后就升任所长，两年之后更是一步登天，当上了中科院的副院长。他在当官的同时也一头杀入商海，当官发财两不误。他成立了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悄悄吃下了中国电信的半壁江山，建立起了自己的电信王国。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也从此时起一步步走上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他精心铺就的道路。江志成人生的每一步都体现出了天龙人的特质。高中毕业以后，他以文艺特长生的身份进入到上海交大，大三的时候又顺利转入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学习。从哈佛毕业以后，又进入了高盛公司的直接投资部门工作。在江志成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时代，接班人被要求具备国际视野，他们这一辈天龙人普遍走了海归路线，就不像他们的父辈是先下基层政权锻炼当土鳖。华尔街的投行们也看懂了中国的行情，要在中国市场上赚钱，拼的是与权力关系的远近，于是各大投行也非常有默契地吸纳类似江志成这类的天龙人。摩根大通的亚太区更是公开设立了一个项目，叫 Sons and Daughters Program，直译过来就是儿子女儿们的项目，专门招聘中国部级以上政府官员还有国企高管的子女们，以此来获得在中国的商业机会。根据美国监管部门的资料，仅仅从2006年至2013年，摩根大通在短短六年当中就录用了100多名中国官员的子女或者亲属。至于其他的投行，比如摩根士坦利、花旗银行、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等等，虽然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吧，但是也暗自利用各自的资源录用天龙人王孙公主们，通过他们的家庭关系拿到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当然，天龙人们也并不是想在投行长期工作，只不过想拿到一张镀金的履历表，各取所需罢了。江志成在高盛只工作了短短9个月时间，就迫不及待地辞职了。
2010年，江志成在香港成立博裕资本，专营私募股权基金，也称 PE。根据江志成在香港提交的注册文件，他是公司里唯一的董事。虽然博裕资本开设在香港，但是股东们却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注册了多家空壳公司。同时，江志成还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持牌成为投资顾问。要知道，这个 PE 圈可不是一般富豪能够踏足的领地啊，因为需要庞大的资本以及极其专业的团队，还有和各国政界广泛的联系。敢进 PE 圈的无外乎是几类人，要么是来自于华尔街的投行圈，要么是来自于大型实业集团或者是亿万富豪家族圈。比如施瓦茨曼在华尔街投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才和自己的老板一起创立了黑石集团，又经过了40多年的打拼，才把黑石集团做成了 PE 圈最有名的公司之一。比如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也开设了好几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报道，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这个赛道，那基本就是天龙人俱乐部，被太子党、太孙党们所把持。中国最有名的15家私募股权基金，如果不是太子党创办的，那么就是聘任太子党担任高管的。
比如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创办了新天域资本公司，李瑞环的儿子李振志创办了德福资本等等。
因为这个领域的特点是交易不透明，就能够让天龙人们从大型国企、从能源、金融、电信这些行业轻松地套出钱来。虽然江志成只有25岁，是投资界的超级菜鸟，但是你看人家，要人脉有人脉，要资金有资金，要团队有团队，这都是身份红利。
而江志成的博裕资本一开业就有一个超级专业的团队，德泰投资的前合伙人马雪征成为了他的帮手。 这位马女士的家庭背景也相当不一般，她也是一位红二代，曾经做过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翻译，还做过中科院的主任级主管，还做过联想集团的首席财务官。从2002年至2004年，马雪征连续三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位商界女强人之一。有这么强大的合伙人加盟，你可以想见博裕资本一起步就会有一批顶级投资人慷慨解囊。博裕资本的合伙人还包括中国平安保险的前执行董事张子欣，美国私募机构泛大西洋资本集团的大中华区主管童小萌。马雪征、张子欣、童小萌这三个人在私募领域的从业经验加起来有50年，比江志成的年龄大了2倍。更有意思的是，2年前江志成在泛大西洋资本集团做暑期实习生的时候，童小萌就是他的老板。有这么强的背景，这么强的团队，博裕资本当然超级吸金。2011年的第一支基金就募到了10亿美元，主要投资人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和新加坡财政部控股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当然我们不知道李嘉诚是主动投的钱还是被动投的。博裕资本的投资手笔也是出手即是巅峰之作。2011年博裕以超低价收购了日上免税行 40% 的股权。日上免税行成立于1999年由国务院特批，它主要经营中国国内机场口岸以及部分城市的免税商品销售。年度营业额大约是 6.7 亿美元，跻身全球前25旅游零售商，排名第15。2011年银行对日上免税行的估值大约在16亿美元，但博裕资本对日上免税行的估值仅仅只有2亿美元，所以江志成只用了8000万美元的骨折价就拿下了日上免税行这只生蛋金额将近 40% 的股权。一年以后，光靠着免税行的生意，博裕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就翻了3倍多。搞定日上免税行之后，博裕资本又出手从中信资本手中买入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价值大约5000万美元的股份。中信资本隶属于中信集团体系，是有央企背景的大型投资管理机构，而中信资本下的这个中国信达呢，又是在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专门处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机构。2010年中国信达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财政部全资控股。2012年信达又引入了4家战略投资者，分别是瑞银、中信资本、渣打银行和全国社保基金。再后来秘密入股的正是博裕资本和美国的私募基金凯雷集团。干完这一票之后，紧接着博裕资本又干了一笔更划算的买卖，他加入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牵头成立的一个财团。这个财团是干嘛的呢？就是帮马云筹集资金，从雅虎手中回购阿里巴巴 20% 的股权，得这个回购股权完成以后，阿里巴巴才能够在美国上市。回购交易一共需要71亿美元，博裕所加入的财团筹集到了部分资金，成功拿到了阿里巴巴集团 5.6% 的股权。在这起复杂的募资行动当中，博裕旗下的2间公司一共出了4亿美元，换到了阿里巴巴的1300万股。2014年9月份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博裕资本的这4亿美元投资立刻就溢价了2倍多，市值10亿美元。江志成一点也没等，立刻抛售了部分股票，套现了8000多万美元。博裕资本的经典投资案例还包括2012年末认购了3.7亿港元的5年期可换股债券，入股了香港上市公司宝光实业，成为了这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在这笔交易之前，宝光实业已经上市了40年，在中港澳东南亚经营着超过600家的时间廊和眼镜巴巴店。博裕资本入股的消息一经传出，宝光的股价立刻飙升一成，足见天龙人的势力之大。宝光被天龙人王尊相中，果然身价瞬间看涨。在香港扫完货以后，博裕更加专注于大陆市场。从2014年至2019年这5年时间，博裕频频出手，参与了20多家公司的项目融资，涵盖了高科技、生物制药、银行、零售等等领域，在国内的资本市场几乎是无人不知。投资界有句话叫做赢者通吃，自从博裕资本入股阿里巴巴、腾讯之后，就开始调动这些公司旗下的资源，率领这些公司旗下的基金们共同觅食，通吃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企业。
博裕资本不仅跟阿里巴巴以及腾讯在投资上具有一定的协同关系，同时也与国外的大型私募基金保持紧密合作。比如仅仅在2018年，博裕就与马云旗下的云峰基金合作了四次以上，共同成为天使投资者。投资对象包括有居然之家、腾盛博药、基石药业和人脸识别系统的旷视科技，总投资额达到155亿美元。此外，博裕还两次注资腾讯参与的同程旅游以及微众银行。博裕也和新加坡淡马锡以及红杉资本等等大佬合作，入股了顺丰、万科旗下的物业平台、百度、爱奇艺、中银的消费金融等等项目。总之，中国的资本界大佬们都知道，只要跟着博裕资本就会一路开挂，买啥赚啥。在 PE 圈，年化收益率能够达到 20% 以上，就算是顶级的投资基金了，比如黑石、凯雷这种级别的玩家。而博裕资本的年化收益率能够达到多少呢？多数时候能够达到 25% 至 30% 以上，那简直就是 PE 界的金手指啊。当然，所有人也都知道，博裕成为金手指并不是因为他的投资眼光好，就是因为特权。
博裕的赚钱套路非常简单，就是先拿到消息低价买入，然后再高价卖出。引用路透社采访到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的话，那就是在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至简至易，认识对的人就行。那怎么认识对的人呢？加入一位太子党的基金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于是资本界的大佬们和天龙人的王孙公主们结成同盟，凭借着权力在资本市场上畅通无阻。当然，如果有损失，都是由韭菜们来承担的。那会有什么损失呢？比如博裕参股了顺丰快递，在2017年借壳上市，但不到两年之后，就是2019年4月3号，顺丰的年报发布之后不久，顺丰的四大股东就抛出了价值百亿元的减持计划。消息一出，顺丰的股价大跌。在2017年他上市的时候，买入他股票的3万多名散户立刻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韭菜。而博裕早在股价下跌之前就离场走人了，赚得盆满钵满。从2010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博裕资本飞速发展，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为了一家管理着400多亿美元的大型 PE 基金，挤进了全球前20位的私募股权基金排行榜。
不过400多亿美元只是从博裕资本自己公开的资料当中得出的数字，博裕资本到底掌管了多少财富，又有多少被转入了他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网传有5000亿美元，也有传闻上万亿美元的，在彻查之前没有人知道具体数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江志成只掌握了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就不会发生咱们今天故事开头所说的他受到了当前当权者的关注，也不会发生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他被媒体点名批判。
但是生也权力，败也权力，随着江泽民派系的示威，博裕资本从过去的一路畅通无阻也开始遇到了麻烦。话说2020年10月，马云的蚂蚁集团在 A 股和港股的上市计划被突然叫停，蚂蚁集团的上市被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 IPO， 估值达到21000亿元人民币。一个月之后，新浪财经突然登了一篇文章，就叫做《马云的朋友圈：蚂蚁背后的影子大佬都是谁》。文章很罕见的直接点名，如果层层扒开蚂蚁集团股东里股权套股权的弯弯绕，扒到最后，博裕资本、中金等等股东都现身了。中金公司的全名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中国版的高盛，只不过它是政府控股的高盛。当然，这家投资银行的掌舵人很有来头，比如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就在中金公司担任了10多年的 CEO。中金公司和博裕资本都被点名是蚂蚁集团上市的背后操盘手。文章痛批蚂蚁集团上市大概率就是为了割韭菜，真正获利的只有这些股东。
文章的刊登意味着博裕资本的大靠山江泽民派系势力衰微了，江志成没有办法再像过去那样横着走呼风唤雨了。同时，从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可以得知，博裕资本的确遇到了麻烦。
2022年一贯张扬大手笔到处买买买的博裕资本突然变得低调起来，官网上没有发布任何动向，但是已经把公司的许多业务从香港的总部转移到了新加坡。两个联合创始人童晓萌和张子欣也都悄悄地移居到新加坡， 另外一位早期合伙人马雪征在2019年已经去世了。
但是是不是如同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小道消息所说的，江绵恒和江志成父子俩已经被人生控制了呢？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有过一张参观江泽民故居的合影以外，
这父子俩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尽管传闻没有办法得到验证，但是关于江家的巨额财富的确引起了网民们的强烈不满。
2022年11月底江泽民死去，官方的讣告中称江泽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引来了推特中文用户的一片嘲讽。有一个人是这么写的，江志成江泽民之尊坐拥超5000亿美元的资产，一个国内月收入3000元的普通工人得连续为老板打工干1亿1000万年才能够赚这么多，还得不吃不喝，而他才30多岁，牛啊，5000亿美元，他这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吗？还有一句评论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家富甲天下，真的就是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了。那么江志成的财产是否达到了传闻中的万亿元级别呢？具体数额外界无法估算，但是从博裕资本在华尔街的一些资料可以一窥端倪。博裕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博裕为名注册的关联公司就有4家，分别是博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博裕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博裕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和博裕资本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这4家私募基金的净资产合计达到41亿美元。这4家公司互相交叉持股，同时博裕资本合伙人名下的空壳公司也持有部分股份，外界很难看清博裕系背后的真正持有人江志成的真实持股情况。
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透露出的信息当然只是博裕的冰山一角，博裕的口袋可以说深不见底。他不仅投资过海航集团，还和渣打银行、瑞银这些老牌银行一起组队投资过，所以江志成绝对说得上是比杨澜澜更加实锤的天龙人呐。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话题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就请订个月、关个注，下回更新不迷路。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天龙人的赚钱速度也是飞龙在天啊，和地上爬的老百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你有什么愿望吗？
你有你都没完，才有什么资格可以玩玩呢？